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呢，在问安的里面，我们看罗马书的最后吧，罗马书后面十六章的时候，你看问安第一个啊，除了提到这个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菲比之外呢，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的同工啊，这个亚基拉和百基拉啊。你们看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啊，你看这里问安呢，你看第一节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这个菲比可能就是带信，在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带信到罗马教会的啊，从前没有邮差啊，所以怎么样一定要找认识的人带信，所以大概他是替保罗带信到这个罗马教会的。到了第三节，他就问百基拉和亚基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当时怎么样？他们离开了罗马啊，亚基拉、百基拉，我们不是顶清楚是不是在他们家里有教会，但是等到他们回到罗马之后，很快的就在家里面设立了聚会。我相信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保罗给他们所有属灵的启示、帮助和认识，使他们成为那里很有能力、很有恩赐的教师啊。所以罗马教会在亚基拉、百基拉教导底下啊，有这样的聚集。所以就看见罗马教会。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保罗为什么对罗马有兴趣呢？因为恐怕主要还是亚基拉、百基拉的关系。一方面，圣灵引导他。刚才我们也说了，等到他在耶路撒冷吃了那么多苦头之后，主站在他的旁边向他显现，你放心啊。所以怎么样在罗马耶路撒冷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可是保罗心里面对罗马的负担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定有人给他讲了罗马教会的情形。所以保罗在去以前就先写了一封书信，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我们说的罗马书啊。那罗马书可能是保罗从以弗所回去之前，回耶路撒冷之前，先往西面去看望教会之后回来，可能是在哥林多的地方停下来时候写的书信。然后这时候可能坚格里教会女执事菲利比经过那里，因为知道从西往东，从往东走西走，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当时交通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大概在这时候他把书信写了交给他们。那保罗可以让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到罗马去啊？看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刚刚读了一半啊，下面一半我们再看啊。罗马第一章，就是说呢，他想念他们，切切的想念他们啊。罗马书第一章说，因为我啊，这里啊，这个第九节，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啊，对不起，第八节，第一啊。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刚才就说了，罗马教会呢什么时候起来的不晓得，可是他们因为是占着地利呢，是不是？罗马嘛，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既然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就条条大路往外通了，对不对？可以去传。所以他说你们的信德呢，这个信德就是信心呢，你们的信心已经传遍了天下。但是中文翻作信心的时候呢，大家不知道什么叫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是说他们信仰的这件事情传遍了天下，所以中文把它翻作信德啊。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刚才我们说了，从以弗所的时候开始他就对罗马有负担，他就想到罗马的事情，想要去罗马。所以我相信的时候常常为罗马祷告啊。他就说了，我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啊，他想去罗马，所以他没有自己行动，先祷告，或者照神的旨意，注意这句话啊，或者照神的旨意，这或者两个字是很不肯定的， 希望啊，或者照神的旨意，怎么呢？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他求主给他一条平坦的道路啊。我们注意这里，平坦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我切切的想要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所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啊。所以你看他就说了，底下说了，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换句话说，他想去很久，一直没有去成啊。当然，可能这时候他还不知道在该撒利亚要被关两年，他也不知道从该撒利亚到这个罗马路怎么去法啊。那今天我们看看使徒行传最后两章，这条路平坦吗？啊，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啊。但是保罗说，求主给他一个平坦的道路啊。那所以呢，他拜访之前先去了信啊，想要切切的想要见罗马的教会。刚才我们说了，菲比可能就是这个传信的这个女执事啊，坚格里教会女执事。那保罗去这个罗马干什么呢？他说，我切切想见你们，因为什么？想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这个属灵恩赐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一些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啊、观念呢，就加在里面啊。保罗写罗马书说要把这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这个跟我们今天常常所说的灵恩运动有没有关系啊？因为今天我们灵恩运动弟兄姊妹们都说属灵恩赐，属灵恩赐。可是如果你仔细读罗马书上下文，就知道这个恩赐可能不是指的圣灵浇灌的恩赐。圣灵浇灌恩赐，老实说的，罗马教会不是不知道。因为罗马教会，如果刚才我们推断对的话，他们在以五旬节的时候已经在耶路撒冷经历到圣灵。至于他们回来以后有没有继续接受圣灵的工作，这个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他们不会完全不陌生。而且从耶路撒冷回来的人一定会把圣灵的恩赐这些经历告诉他们以后信主的人。所以可能不是指着今天我们所说圣灵浇灌的事情，那是怎么可能呢？可能是指着对真理的认识。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他说，因为这样子呢，叫要把属灵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里坚固的意思，的确是有一个相当强的信仰的根基。而我相信信仰的根基不是光靠圣灵浇灌得来的，而是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一定要有深入的认识。啊，有一年一些灵恩的弟兄们请我去做讲员，我给他们题目就是什么呢？圣经与圣灵，Holy Spirit 啊，或者是圣灵与圣经，Holy Spirit and Holy Scripture，HS and HS 啊，两个都是 HS 缩写，Holy Spirit and HS， 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弟兄们知道，今天我们虽然可以有圣灵的恩赐，有圣灵的经历，但是最要紧的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可能所经历的那些感受方面的、感觉方面的事情，会引我们走错路，会我们太靠，使我们太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相信我们一时感情上面的受到的激荡，而做了并非出于圣灵引导的决定。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根基，我们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啊！这就是耶稣基督也说了，他说我的话啊，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啊，就去行的，就好像一个人建房子什么呢？盖在磐石上面，不是盖在沙土上面啊。如果听见我的话不去行，这些话就失去了，就好像沙土一样不可靠啊。如果听见我的话去行的，照着神的话语做的，那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圣经。所以保罗在这里可能是要把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关于救恩的事情，还有更多他不能在书信里面写完的在真理上面的认识，要借着他自己亲自去拜访罗马教会的时候呢，把这些恩赐分给他们。保罗说是恩赐，因为他的确从主得了恩赐，他所得的恩赐，神呼召他做使徒，这是属灵的恩赐啊，神在恩赐上面拣选保罗使他成为使徒，把一些对于神的认识，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借着使徒把他传扬出去啊。神所设立的教会里面的第一重要是使徒啊。我们也看见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神从他说耶稣基督这个既然从死里面复活，他就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要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底下就说了他所赐的 这些赐的呢就是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他是神所给的一个恩赐，给教会的恩赐。当然恩赐就是尽量分给大家用的，所以保罗说我要去罗马的目的，可能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他要把神给他那一份的恩赐。他的恩赐我们读保罗书信就晓得了，连彼得也说你们读了他的书信就可以就知道很多难解的地方。保罗自己也说你们读了我的书信就知道其中许多难解的奥秘啊。保罗对于旧约中间很多淫鬼的预言，他怎么从神得的启示，因为遇见了主又在三层天的经历，他知道，他就把它写出来告诉后来的教会。所以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啊，这就是也许保罗要去罗马教会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啊。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撇开了今天所说的灵恩运动那些属灵恩赐之外，我相信更可靠的就是他要把许多属灵的真理、福音的真理的认识更加深入的讲解给信徒们听啊。如果他帮助了亚基拉、百基拉，他结果可以帮助亚波罗。亚波罗是一个在圣经教师，对于旧约很熟悉的啊，可是有很多的盲点。保罗借着亚波对亚波罗的对着亚基拉、百基拉间接的教导了亚波罗。当然亚波罗后来也去了哥林多，跟保罗在前前后后在哥林多教会侍奉，是吧？所以这些事情你就可以看见保罗真的是他能够一下子开人的眼睛啊。我们以前看着保罗这个从主领受的是叫许多人眼睛都开啊。那所以我们说保罗是开眼睛的知识。我们什么叫开眼睛？很多时候我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忽然一下读圣经，忽然一下明白了，哎呀，眼睛好像一亮，从前没有看见过的。从前怎么不认识呢？好像我读了那么多事情从来没有注意到，可是这一天忽然神的恩典临到我，我一看明白了，眼睛开了啊。所以这个保罗也常常祷告，他说对以弗所教会说，他在神的面前屈膝，叫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啊，开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这个是属灵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你眼睛没有开的时候，就做了很多年基督徒仍然好像不太明白，所以一定会有一些事情的叫我们忽然一下恍然大悟啊，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aha moment 啊，忽然明白了啊。这个保罗的工作呢就是开人眼睛的知识，所以保罗大概为这些原因呢要去罗马教会，所以他写了这封书信啊。那么当然从罗马书本身来看，他对于旧恩有相当完整的这个教训啊。以前我在有一个教会呢，就对初信的人讲罗马书，很多人觉得罗马书太深了吧，不要紧，一点一点讲的时候是可以明白的。我们大家讲了十几二十次，还是可能快要三十次啊。那个团契的刚刚信主的人就来听他们听了觉得罗马书很有意思，就继续听听到后来呢每一个礼拜五晚上聚会呢有四五十人，很多人来听啊罗马书。为什么？这里有最清楚福音真理的阐述啊。我刚才所说的保罗从写加拉太书开始啊，哥林多前书一路下来，帖撒罗尼迦这个腓立比书可能在罗马很多后写的啊，可能他慢慢的真理上面因为侍奉的这个经验、侍奉的经历跟遇见的问题，遇见很多人的挑战啊。这个我说了加拉太书只有对付格里，只有面对格里的问题，可是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格里怎么回事，真格里是心里的，他说啊，这个真格里不是外面肉身的格里，是心里的格里，而且以后说是我里面的问题，人里面的问题才是决定我们会不会犯罪的原因啊。他这里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就解释为什么许多的信徒虽然信主了还是不能胜过罪的原因，因为里面有肉体的发动啊，肉体发动的时候我们就会犯罪。那这些事情在其他书信里面就不太容易完整的找到整套整套的思想跟他的解释。所以我们说罗马书呢也成了保罗的见信，你读罗马书你就知道保罗对于旧约的理解啊，对于新约的理解，对于整个耶稣基督救恩的理解。我说旧约的理解为什么，其实如果你读罗马书你会发现它主要的构造结构是根据旧约来的，而旧约里面真正的是生命记二十九章 啊，那个这个你如果有机会我讲罗马书的话，就会看见这是从旧约里面就讲到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里解释一个事情啊，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这句话是生命记出来的，但是保罗怎么会把生命记的话讲到罗马书去呢？哎，他因为看见了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借着摩西和他的预言告诉我们说，人得救不是靠着律法，而是靠着信心。也是说眼睛开了啊，所以说保罗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其实很难叫天天上去叫谁，我们说谁为我们上天取下来，谁为我们下地取了来的。上天下地正好说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复活又先进到地里面，又升上至高处去，至高之处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这些话如果你没有读这个罗马书，你很难从生命记里面找到这些东西。这就是保罗的厉害。我说厉害呢，因为他在神的面前的确领受了一份特别的指示。那这些话写在这里，我们就知道罗马书呢的确成了保罗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书啊。而且不仅是罗马书代表保罗，可以说罗马书代表整个新约里面整个福音的结构，整个真理的结构，整个神学的结构啊。古今中外多少人读罗马书，多少人写罗马书的讲义啊，写的汗牛充栋，真是不晓得每一个比较有一些在真理上有一些学习，都想写一写罗马书，这才妙了，也不话多啊。当然很多时候呢，都从别人的借来的，真正看见的东西呢，写下来的话，每个人的所写的就。你看见罗马书这本书真是浩瀚的不得了，这一本书一共只有16 chapter， 可是那么多人在其中得到了灵感，得到了很多对于旧约的认识，怎么读圣经啊？过去的时候我回校要到 Roseville 去，他们叫我教人怎么读圣经。我可以有几种教法，一个呢是教你读圣经的方法，另外呢就是带着你读一本书啊，在你读的过程中间呢，把方法一点点放进去用啊。所以这些事情呢，的确我们需要在真理上面花功夫研究，不然的话呢真的是做了好多年基督徒都不是顶明白啊。但是保罗呢，就因为他在侍奉中间经历很清楚，把罗马书写了出来，也可以说他在属灵的侍奉上面呢当然以弗所书又是另外一个高潮啊，可是在真理的广博跟深入的根基上面，没有一本书超过罗马书。也可以说他在以弗所跟罗马书这两，在以弗所侍奉跟罗马书中间有很深的关系啊。当然他以后又从监中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呢，也是兼顾以弗所的教会。所以这里保罗说呢，我要把属灵的恩赐给你们，叫你们可以兼顾，信心可以兼顾啊，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我彼此的信心，这个彼此信心就是共同的信心，可以同的安慰啊。那底下说的他好多次想去不能去呢，所以呢他屡次定谕，只是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是犹太人，是聪明人，愚拙人，外邦人啊，我都欠他们债，所以尽他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在罗马的人。在这里你看见福音两个字代表的不是刚刚得救，保罗在这里所提的福音不是光光我们信耶稣得永生，生命改变，得了新生命，这就是福音了。不是，福音是指的整个新约的思想，新约的神学，在其中福音给我们生命的改变，给我们带到最终极的目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把这些事情都很完整的告诉了我们。那么我们看看呢，最后看保罗有没有平坦的路，是吧？他说求主给我平坦的路。我们回过来讲在耶路撒冷的遭遇，是吧？在耶路撒冷呢，他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先去，我们回复一下，复习一下耶稣讲的事情啊。因为他刚刚就是回到了耶路撒冷，见了雅各跟那些长老们啊。雅各很得意，你看兄台，请看在耶路撒冷有信徒都有多少万，都为律法信，都为律法大发热心啊。那保罗看了以后当然也很震惊了，几年不见耶路撒冷很多人都信了主了，因为他说犹太人中信主有多少万嘛，整个犹太耶路撒冷呢成为信耶稣的一个重要基地啊。那但是这里发生一个问题了，雅各就提出来，他说不过他们听说呢，你在外邦呢教导犹太人不要给孩子行割礼。 哎呀，这个问题我说了，你知道，所以很多真理的问题真正碰上了保罗才会，那我们才会去研究。我们不是讲到加拉太的时候，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割礼的问题吗？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说新造的人，对不对？那怎么会又提到割礼的问题呢？这个两件事情不一样。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的第一点，第一呢，那个问题呢，是第一代的信徒。假如我是外邦人啊，我是外邦人，我本来是外邦人嘛哈，我今天再回到当时的时代啊，我如果信耶稣，因为犹太教呢，进入犹太教有许多的规矩啊，外邦人可以的啊，他们有了会堂制度以后呢，每个安息日在那里读圣经，那很多犹太人受，很多外邦人受吸引去了，等到他要想要信神的时候呢，他们叫他先加入犹太教，在犹太教好多个地步。很多个步骤啊，有一个步骤叫做虔诚人啊，然后呢是最后是入教者啊，入教者就是真正受了犹太教的这个规矩了。那外邦人听了福音以后，不需要受割礼，就可直接一步登天，或者说直达车啊，不需要歪歪曲曲经过很多律法的学习。你看那个埃提阿伯太监。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遇见一个太监，对不对？这个是说，这个Ethiopia 啊，是伊塞俄比亚的这个一个人，他是显然不是犹太人，他进到耶路撒冷去学习圣经，在那里读以赛亚书，是吧？他读了以赛亚书不懂啊，幸亏有个腓力经过那里啊，就上车跟他解释啊，他说他读到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啊，他背骂不还口，背还不说威胁的话，他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这是谁呢？是指的先知以赛亚自己呢，还是指的别人呢？好了，腓力就从经上说，从这里讲起耶稣，他说这个就是耶稣。耶稣呢，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胁的话，等到他被人牵到宰杀之地，好像羊在剪毛人手下默默无声，他也这样甘心为我们钉十字架。哦，太监明白了，你看见没有？太监在信主以前，他走的是律法的道路，要回到旧约，在耶路撒冷学习希伯来文，学习读圣经。那好了，今天如果我们要做神的子民的话，都要去说学希伯来文的，不要说年纪大的，年纪轻也没学好，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他们听说可以直接信主，哎呀，太高兴了。好了，怎么会有割礼的问题呢？其实雅各所说的是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的儿子要不要受割礼？你们说要不要受割礼？信主的犹太人，是外邦人不要受割礼，可以做基督徒。好了，犹太人做了基督徒，他的儿子要不要受割礼？王弟兄，你说，想过没有？你现在跟他们关系，我是犹太人，照着亚伯拉罕的递给我的规条，我的儿个个要受割礼，对不对？从亚伯拉罕开始嘛，啊，以撒受了割礼，也连以实玛利也受了割礼，世世代代男子都要受割礼，不然要从民中拣出。你说要不要受割礼？我是犹太人，我信耶稣了，你说要不要受割礼？你说呢？你随便怎么说都可以的啊，你选哪一个？你选受，为什么？啊，不受，不受理由是什么？
耶稣说就应当救
主。哎，已经信了耶稣了，就不要受了，是吧？这就是问题啊，这就是犹太人这个割礼派的人跟保罗中间通通问题。不是说现在已经不能拦阻的外邦人信耶稣了，但是我们自己犹太人要不受割礼啊？我告诉你，受有受的原因，因为第一个这祖宗的遗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受割礼是犹太人天经地义的。这个是文化的问题了，不再是信仰的问题了。犹太人当然受割礼，所以不再是信仰的问题。我受了割礼还是可以信耶稣，不是不可以信，对不对？所以加拉太说的是受割礼，受了割礼全律法什么什么，对。但是你的儿子还没有信主以前，你要不要受割礼啊？他还没信主，他还不能自主决定信主，七天就要决定受不受割礼，你受还是不受？我看是受得多。但是呢，要知道这不完全，不是代表你的救恩，受了割礼并没有救恩。你一定要叫你的儿子明白，只有耶稣基督能拯救，只有他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不是靠着割礼。做犹太人可以，做基督都不行。所以这个争论跟雅各中间的问题，所以雅各说这怎么办呢？给他出主意，这样子吧，这里有四个弟兄啊，你和他们一同呢 是接近，然后在圣殿里献祭。他们大概是守了有这些，他说这四个人有愿在身。什么叫有愿在身呢？这是根据民数记第六章拿细尔人的约，任何人许愿要分别为圣出来侍奉神，他在分别为圣的这个日子中间不可以拿剃头刀剃头，然后呢也不可以吃葡萄的东西，凡是从葡萄的东西，从果到核啊，从皮到核都不可以吃。酒当然不能饮了，因为酒是葡萄做的。等到离圣归属的日子，要把头发剪了剃了，然后把它烧，拿一绺烧在火里面，然后剩下的你拿做纪念，就是我分别为圣的日子所长的头发，就是我分别为圣之日拿来侍奉神的。这叫拿细尔人的约啊。旧约里面有好几个伟大拿细尔人，Samson 就是一个，三孙就是一个拿细尔人，撒母耳也是拿细尔人。所以这些人是头发长得长长，发流长得长长的，不剃的。如果终身都拿细尔人，终身不剃头发。拿细尔人不可以接触死尸，不可以接触死人，等等等等，很多的规矩，为了保持自己分别为圣的生活。当然这都是旧约的律法，也说明新约的时候人，我们应当对于圣洁有实在非常重要的看法。好了，这些人雅各说了，你就带着他们去拿出规费来，我给你拿出规费来，他不要保罗出钱哈，我们拿出规费来，你跟他们带着四个人一起去行洁净的礼，报名祭司呢，洁净日子已经满足了，等着祭司给你们献祭，然后你把头发烧了，就可以离圣归俗了，可以过正常的普通人的日子了。保罗正在带他们进去圣殿的时候，外面一看不得了啊，保罗误会圣殿了。为什么？上次我说有可能原因，因为这些拿细尔人剃了头以后光光的，对不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流行光头，从前呢外邦人是光头发的，没有留头发。那为什么知道啊？也许我看的不对哈，这个什么 Ubrana 的光着头去洗眼睛像皇帝啊，不晓得。但是的确外邦人你看很多人剃着头发，没有头发的。所以他们看见这几个拿细尔人在店里面，以为是外邦人进来的，正好保罗也带了一个从亚洲回来的外邦人，曾经在耶路撒冷出现过。他们一看光了头，根本不认识哪个是哪个，都是光头，就以为是什么保罗带外邦人误会了圣殿，有些人那么帮助完了就误会他们误会圣殿了，结果一嚷嚷把保罗抓起来，而且店门立刻都关了，把保罗赶出去就抓起来。这是保罗所遭遇的问题。那你看这里有没有其他，有没有神特别的旨意呢？如果保罗再回去献祭，你想这怎么办？保罗有愿在身是真的。为什么？保罗在信主的过程之后，信了主以后还常常许愿，常常禁食，我们读的吧，常常禁食的嘛，过了禁食日子讲这些事情，保罗还是守着旧约犹太人的规矩，这个不是不可以守，但是他跟旧约无关。现在雅各要他去献祭，他也勉强答应了。到了这个时候忽然被拦住，保罗大概清醒了，哎呀我在干什么。所以当然他讲的话以后辩论着，他们犹太人控告保罗什么三件事情。第一个什么？污秽圣殿，糟践律法。第三个，鼓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第三个是政治问题。第一个第二个是旧约律法的问题。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